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雄明。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圣神婢女传教会的修女高婉德。高修女从事监狱牧灵到现在已经满了11年，她是德国人，30年代出生，整个童年青少年都在战乱中度过。虽然称不上离奇，但肯定是曲折有余。高修女1962年来台，到现在已经待了45年。让我们来看看高修女在战乱中度过了童年。她老家在东德的 Silesia， 不过这个地方今天却在波兰境内。那时德国战败，高修女故乡就割给了波兰。而前来这个地方的波兰人，他们也是被苏联人给赶过来的。只是苏联人或多或少帮着他们，那德国人就没有这么好的境遇了。他们民生凋敝。所以修女一回忆童年，老是在逃难，有时睡在路边，有时住在鸡棚里面，那时候才12岁。小学读到4年级，战争爆发，苏联的飞机常来轰炸，那她也就这样就不能读书，全家都待在收容所里面，一家六口就挨着一个小小的房间。她开始到农场去工作，至少还有饭吃，那地主心肠好，常给他带些马铃薯回家。这马铃薯就北方人说的土豆儿。虽然他在农场里面帮佣，但后来政府还是给了他毕业证书。那个年代兵荒马乱的，政府也很能体谅。至于高修女是怎么开始她的监狱牧灵工作呢？高修女说1996年的春天，她在基隆西定路的耶稣圣心堂工作，有天收到了一封信，是国际特赦组织寄来的，拜托他找一位缅甸籍的海员，叫做 Mio。 这个人因为他持有毒品被台湾逮捕了。那碰巧堂区有个教友就是警察，在港警所任职，于是就打听到了这个 Mio 的下落。原来他被关在宜兰的头城。那修女的工作就是这样开始的。1996年5月2号至今这个缅甸人 Mio 他还是忘不了这一天。那天高修女第一次去宜兰看他，这个 Mio 非常惊讶，整个人都傻住了，怎么都想不到还有人特地来牢里看他，而且还是个德国来的老修女。后来这个 Mio 被判刑移监到桃园龟山的监狱，也叫台北监狱。修女仍然是继续去看他。每年12月基督教都会在监狱里面为这些外国受刑人举办圣诞晚会，他们也让高修女参加。那时候就有些菲律宾的教友受刑人，他们看到这个天主教修女，他们就问啦，为什么天主教会都没有来探望我们。就是这一句话促使高修女想要采取行动，开始了他的牧灵工作。最初也是受到这个监狱方面的一些拒绝，可是后来修女很有耐心，终于获得的准许，就跟一个神父到里面去为这些受刑人举办弥撒。修女的牧灵工作是在监狱里面从事了11年。那这11年当中也常常为外籍的这些受刑人在监狱里面来办这些弥撒。可是这个弥撒这个活动并不是这么的顺利哈，一开始是被警察拒绝的。那还有中间有几个波折，就是会发现说其实里面真正需要中文弥撒的教友没有几位。因为里面大部分人都不是教友。那后来就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来听弥撒的人，来望弥撒的人，其实非教友还比教友更多。那我就问修女为什么，修女就说因为他们在监狱里面真的每天都非常的无聊，所以可以看到或者是听到不同的这些神父修女，他们也是觉得非常的高兴。那反正他们就是爱听，所以也让他们都来参加。至于在二次大战期间，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修女的童年，她其实逃难还不只是战争期间，还有更长的逃难的这个生活在等着她。1945年二战结束，高修女她中学毕业刚好15岁， 那时候不加入共青团做什么事都难，所以他就决定跟同乡的一个小姐逃到西德。因为这个小姐在西德有个叔叔是圣言会的神父，所以两个人就搭着火车来到了东西德交界，准备偷渡。没想到这个时候苏联警察命令大家下车，并要求每个人交出护照，就是目的要查缉偷渡客。他们两个只得交出护照，然后又趁着人多手杂又把自己护照成功偷了回来。但这护照既然是自个儿的，严格说来也不算是偷。两个人护照一得手，立刻继续逃亡，逃进了一个森林。那森林里面铁丝网处处，他们又非走不可，所以只好这个铁丝网他们只得一一的跳过，因而受了轻伤，然后袜子也被铁丝网给勾破了。最后他们终于遇上了几个美国士兵，那这些美国兵想必也看惯了难民的踪影，二话不说当场就抬来一堆牛奶、面包、火腿。那两个女儿，这个两个女孩子也真是饿坏了，原本是前线吃紧，现在逆转为后方紧吃。修女跟她的同伴两个人又取得了护照以后，并不是这样就没事了，他们接下来离开了那些美国的士兵，那还得赶往一个叫做Helmstedt这个车站去搭火车。那我一开始听修女讲到这个 Helmstedt， 哇，这个字很多子音不好念，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维基百科，结果发现这个地名这个地点就是在位于当年的东西德之间的一个边城，但是今天呢，这个两德已经统一了，所以这个城市现在已经不是边城。如果你们去看这个德国的地图，就会发现这个地点刚好就在德国的胸口的正中央。那可见当年修女她逃的这个由东往西还真的蛮辛苦的。好，那这个战乱的时候哈，已经接下来就是过了以后，修女接下来就要去亚洲。那去亚洲是1962年的年底，那修女她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在1962年的12月31号，她跟另外一个修女同行，两个人要从意大利的这个拿坡里搭轮船到香港，准备到这个目的地台湾基隆。那她还记得很特别，就是开船的那一天，这个拿坡里热闹非凡，因为隔天就是要过年新年。那人人脸上兴高采烈，但是这两位修女却是心情非常沉重。那我就问说为什么，那修女就讲因为这是她第一次两个人都是第一次离开欧洲。那从小这样颠沛流离，从这个东德流浪到西德，现在又从这个德国又到意大利，那眼看就要开船了，她这个心里面的滋味非常的复杂。那特别是他记得在印度这个地方中途轮船有靠岸，就休息了几天，那他们就到这个印度去找一个圣言会的神父，结果这里又出了一个意外，这个神父请他们吃了点香瓜，在孟买那个大城里面，结果修女吃了香瓜以后肠胃非常的不舒服，那因为印象太深了，这个搭计程车的时候他还吐了，事隔了45年，修女到了今天她还余悸犹存，她还是说她不敢吃香瓜。然后1948年高修女逃到了西德，开始在养老院工作，院方修女就希望她加入他们的修会，但高修女比较想去国外传教，于是19岁那一年她就进了圣神婢女传教会的里面当望会生，读了2年书，然后又去读了3年的幼教，才刚毕业就被派到台湾来了。那修女在西德期间社会的情况其实很糟糕，大城像莱比锡、德勒斯登都被炸成了废墟。那今天我们知道德国社会福利不错，但是那时候德国是接近停摆，很多天主堂都被炸垮了，礼拜天望个弥撒修女说还得先走上2个钟头。那因为教堂被炸坏了，有些神父还得跑到基督教的教堂做弥撒， 修女说，那时候我们跟基督教之间彼此没有什么分别，他们人很好，时常会从家里带来亲手做的面包就送给我们吃。由于网络上说高修女很会做五谷杂粮健康面包，我就好奇问了修女，这是当年西德基督徒教你的吗？那修女说，才不是，这是我表姐教我的。1962年修女到了台湾，她对台湾有很多的难忘的第一印象，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她这些印象是什么。好，那年修女在香港换船，没有多久就到台湾的基隆，然后有个神父就来港口接她。那基隆的信义路有个主顾修女会，高修女当时因为非常口渴，就急着倒了一杯开水就要喝，结果当场被烫个正着，接连好几天舌头上都起着水泡。原来修女在德国喝惯的免煮的自来水，她不晓得台湾的开水都得先煮过，就被烫着了。然后接下来又搭火车南下新竹，那隔壁她很难忘的就是有一个穿着军服的阿兵哥。一路上修女很口渴啊，经过桃园杨梅的时候，月台上有个太太卖着橘子，这阿兵哥就买了几个，然后特别就送了一颗橘子给修女吃，还跟修女说了一些中文。其实那时候修女她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因为修女才刚刚到台湾，但是她就是觉得很窝心。修女就讲了，她都不认识我却给了我一个橘子。好，接下来修女就到新竹去学了两年的国语，那当时耶稣会的语言中心其实还没有完全盖好，而且男女必须分开来上课。修女说那时候耶稣会很严格的，语言中心的主任是拉马什的这个神父啊，他是一个加拿大魁北克人，很严格，还常常会来巡堂查课。那时候因为这些西方的修女神父刚来台湾，中文没有什么沟通的能力，所以课堂上偶尔都会跟老师讲点英文。后来这个拉马什这个神父他发现了，就告诫他们说，你们要弄清楚，你们是来这里学中文的，不是来这里让老师学英文的。大家听了都觉得很不好意思。好，那刚到台湾修女还看到了什么？她看到了一群急需帮忙的人，也就是新竹市的这个眷村。修女讲说眷村里面住的全是从中国大陆逃过来的人，而这些人的背景也就跟她自己的背景非常类似。那时候她才学了一年中文，那她院长就说，好，你现在要开始讲道理了。那修女也会紧张，但是她就到眷村找一群小孩子来试讲，听他讲道理。他还记得讲的第一个中文道理是什么，就是创世纪的亚当跟厄娃的故事。但是他讲着就觉得奇怪，每次一讲到亚当，孩子就是咯咯咯笑个不停。后来他才晓得，原来他把亚当说成了鸭蛋。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修女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他忘不了有一个妈妈，眷村的妈妈对他非常好。这个妈妈是怎么样呢？就是每当有小朋友在笑，看到听到修女讲话讲错了，就会笑。那这个妈妈就很生气，就跟他的小孩讲，跟一群小孩讲，你们怎么可以笑修女？你们如果看到修女哪里有错，应该要跟她讲才对，不要老是只笑她。这个妈妈还蛮有正义感的啊，这个让修女也是很难忘怀。
监狱牧灵的工作跟你的小时候你的父母、你的家庭有没有什么关系？还是说这个家庭对你这一辈子你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两年以前我回家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我的大妹妹她说，我一直想啊，你这个做这个工作好像从小就有了。因为我记得我们还在家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种白苏斯兰，以前现在也还是苏尔的 一些也是难民出来，但是冬天呢、啊、他们也是有小孩子，他们住在我们的村子的一个算什么一个hotel 或是什么一个大的房子，我就去看他们，有小娃娃在那边呢、啊，我就看到他们都是用布包起来，
他们是白俄，
白俄，对啊，对啊，白俄人，
那个 Stalin，
对、啊，
欺负他们
就出来，后来我就回家了，我说妈妈，那边有小娃娃，他们都没有东西啊，我们小孩子的那个娃娃的东西都还在那边，我知道在一个抽屉里，我能不能送给他们，我们不会再有娃娃，他说你怎么知道有点生气，你怎么知道可是他回来给我，送给他们
对，
那时候我妹妹说好像你从小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啊、
那个时候你几岁？
那个时候大概我10岁。
10岁
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从哪，其实我知道我爸爸的那种，他是心很软、他对人能够帮忙他一定会帮忙的、他看到有人需要他一定帮忙、
所以这个后来跟你做监狱牧灵有一些关系？
不可能啊，可能
好，
我也不知道、我想是天主推我去
的。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有一个修女她也是很年轻、比方说20几岁、然后她要去中国、现在准备要去中国、或者是准备要去台湾、你觉得他最重要的是要，如果可以准备的话，你会说他应该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准备什么？
准备什么？
对，你的经验来看，
要开放，不要用自己的标准放到别人身上。这个如果自己常常跟别人比，那不好。所以是宗教方面或是文化方面呢，或是要很大的心，
要开放心，
对，真的去也要相信别人，别人的，比方宗教方面呢，我觉得跟佛教很好合作啊，他们一样的也是那种很多跟我们一样的目标跟我们的价值，所以最重要的是开放。
而为修女来说，2007年的4月13号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这天她的缅甸老朋友 Mio， 她终于临洗，成为天主教徒，而修女也很荣幸成了她的教母。高修女说，这个缅甸朋友平常虽然跟着基督教牧师上圣经的课，但是当他想要灵洗的时候，却决定成为一个天主教徒。他说我从来都没有去逼他，去催他灵洗。那为此，他非常的感激。如果天主允许我的话，这个工作我还要继续做很多年。今天我们看了高婉的修女，她的童年充满了战乱，然后在她的当修女以后，又投入台湾的眷村工作。继而他在最近的11年又投入了台湾的监狱牧领工作。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个曲曲折折的一个成长过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好，今天节目就播送到这边，希望大家下次继续收听，感谢大家，我是黄雄明。